我今天给大家开始讲一下来美国高中学习之前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准备。从中国直接进入美国高中的中国小留学生，他们一定会在生活上、文化上、学习上、心理上各个方面都会有强烈的冲击。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小孩来说，这个冲击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恐怕在中国没有出来之前是很难预测的。那我来从我的角度谈一下，我认为中国学生来美国留学之前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好准备，才能让这些孩子顺利平稳的从中国学校过渡到美国学校里来。这里讲的并不是说申请美国高中需要提交什么资料，那是我后面会详细介绍的。我这里头可能要分四次才能把这个题目讲完，因为我会介绍在哪些方面做准备，我们学校针对这些方面有什么具体的做法来帮助学生做好准备，以及学生如果现在还在国内的话，我建议怎么着手做这些准备。首先呢，是英语和学术方面的准备。学生是来美国一个英语国家学习，他一定要能够用英语进行听说读写，所以语言关无论如何都是要过的。那我按照生活英语、学术英语和英语标准考试这三项来逐一进行介绍。我们先来看一下生活英语，也就是日常生活衣食住行所使用的这种社交英语。在我们学校呢，因为每天上课的老师都是美国老师，生活老师也基本上都是美国老师。同学们之间呢，我们学校有规定，就是周一到周五在公共场合是不允许互相说中文的。那么我们也会鼓励这个孩子们开口说话，我们每天晚上都有家教辅导，让学生有一对一的机会和老师们能够有20分钟的这个说话。然后我们鼓励他们参加很多跟美国本土孩子的一些交流活动，比如参加校队、参加数学比赛，参加这种大型的集体外出活动，比如漂流啊、滑雪啊这些，登山啊，还有我们经常跟这个美国小孩一块儿来进行这种篮球、排球、足球、长跑、网球等等这些体育活动比赛。逢年过节的时候也会安排一些交流活动，让他们能够学一些这种英语哈，比如万圣节的时候教他们嗑南瓜，这个圣诞节的时候跟那个美国小朋友一块儿搞这个姜饼屋的这个设计比赛，还有呢就是我们觉得这种日常生活英语嘛，应该是每天都要可以学到的，比如你去美国的超市买东西啊，去购物中心买衣服啊等等，你抽空的时候你不妨多看一看各种东西的标签，然后外出吃饭的时候点餐呢，也可以看看菜单上的那些词儿，看看有什么不会的，还有就是路边的各种招牌啊、指示啊等等，这些都是你将来生活英语需要用的。所以但凡留心，实际上你是处处都可以学。那我们的学生因为每天都有大量的机会来多听多练这种地道的美国口语，所以他们的这个听力和语感呢都是越来越好，这个口语呢也说得越来越利索，表达用词都更加准确，就是越来越像是个本地人吧。对于十来岁的小孩来说，这个口语对话里头不会有特别难的英文词儿，因为很少会有人去用那种大词儿，只有用的巧的词儿和尽量避免使用的词儿。这个实际上是个语言习惯，所以说看你的英文地道不地道，主要是看你用词用的巧妙不巧妙，或者说是就是是不是大家习惯的这种用法。那么这样的话就需要孩子们有语言环境，比如说一个词他听别人说3遍5遍都是用这个词儿，他知道下次说这事儿的时候他就也用这个词了。但是呢在国内的学生们呢就没有这个环境，那怎么办呢？我的建议是自己创造一个小环境。在这个我知道有一种方法哈，就是找一个英语是母语的人去练口语。那么我知道在大的城市里头，这个一个小时的费用大概是1000块钱，少的也要500-600块钱。那还有一个方法会比较便宜一点，我觉得也比较好，我推荐给学生，就是看美剧或者是看美国电影。小孩可以看的那些电视剧啊、电影啊，一般他们在电影PG-13以下的都可以。不要看中文字幕，就是在电脑上看，但是不要看中文字幕。然后你先看一遍，了解一下故事梗概，然后呢，你一段一段的放，带着英文字幕的看。然后把所有不会的词把它查出来搞明白，然后跟着说，同时想一下，就说如果我也想表达这个意思，那我会怎么说，这样你就能够看到区别，就为什么你说的跟那个台词说的不一样， 你就知道怎么能够说得更加巧妙或者是地道。这样的话，你从头到尾捋个两三遍之后，你再把所有的字幕都遮住或者是去掉，看看你是不是能听懂，全部听懂了，你看看能听懂多少，然后你再看你能复述出多少。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一种学习英语的创造小环境的方法。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学术英语。我们学校的一大任务是帮学生过语言关。秋天呢，学生们上七门课，每天就是英语的听力、口语、阅读、写作、数学、体育，还有就是为准备托福和 SSAT 的一个考试技巧课或者考试准备课。这些经验丰富的 ESL 老师，他们用四个月的时间，八月底到十二月底，全面的提高学生们的英语水平和能力，让他们在春季学期的学习里能够听得懂、说得出、读得快、写得好。除了提高英语水平之外呢，我们还要帮助他们在学术上做些准备。那么这个是他真正要进入美国高中学习所需要的。我们春天的时候呢，我们要给学生开这些课，就是英语文学、诗歌与戏剧、科学，就是生物课，美国历史、代数一或者是代数二、世界宗教介绍与美国文化，还有体育课，每天也是七门课。由于美国的高中是选课制的，所以很难说哪些课是九年级，哪些课十年级。关于美国高中的课程，我在后面会有一个专门的题目给大家来介绍。我们春季学期的这个学习重点，不完全是为了帮学生们学会那些进入高中所需要知道的知识点，而是要通过各科的学习，让学生们熟悉美国高中的课堂教学形式和作业考试形式，学会写研究论文的方法和格式，小组讨论，如何做独立研究、辩论、演讲、做演讲展板、怎么使用图书馆等等。大部分的形式都是国内刚来的学生们不太熟悉的。在学术适应这一点上呢，我们的学生在进高中的时候经常都会很骄傲的跟他们的那些刚从中国来的同学们说，哎，这个我在 VIA 的时候我们也做过，或者说我们 VIA 的老师有讲过。所以从 VIA 走出去的学生进了高中呢，在学习上都是游刃有余，他们可以完成好各种形式和要求的这种作业和考试。那关于课堂教学形式，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是两年前一次生物课的例子。正好那一天有一个美国高中的录取主任来我们学校参观，要求旁听一节课，所以我就陪着他一起去听了这节课。那么这个星期的生物课呢，他们研究了一个实际的课题，就是由于农业上大量的使用杀虫剂，采花蜜的蜜蜂的感觉遭到了破坏，找不到蜂巢了，因此造成了蜜蜂的濒临灭绝，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在前面四天的研究里头，学生做了很多的事情，所以周五我们要开一个听证会了，确定是不是要交一个立法的这个建议来限制在农业中对杀虫剂的过量使用。学生们呢是大概一到两个人一个组，然后每一个人呢需要在七个角色上选一个角色，或者每一小组选一个角色。这七个角色是生产杀虫剂的化学公司的代表，对吧？他当然是不想让立法的了，他希望多多的卖出杀虫剂。然后独立科学家，他是以独立的角度来提出他的这个研究结果。然后关心此事的普通公民，就是我不太懂这些，但是你给我讲清楚这个东西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然后还有就是美国农民的代表、美国蜂农代表和法国蜂农代表，因为法国蜂农代表会需要向大家介绍法国在这方面是怎么做的。然后最后一个角色就是参议员，因为参议员最后要给出一个结论，说我们要不要去建议立法。他们在之前的三四天呢，要看纪录片，要查图书馆，查网上资料，然后要准备发言提纲，做展板。那周五的听证会就是由老师主持，然后圆桌会议，然后每个代表就都有名牌，每个人都得先说我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然后互相提问和辩论。所以这种形式就特别有意思。中国留学生呢，在国内就很少有机会体验这样的课堂哈，但是这种教学形式在美国的高中非常的常见。因为我们希望我们学生进了美国高中就得跟美国学生们一块儿就是落地就跑，还得跑得不错。那如果你从没见识过或者从没练习过，你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对吧？美国的高中老师，因为他面对的大部分都是美国学生，所以他对中国留学生来说，他假设他们已经从小都见识过这些了。那对中国留学 学生来说，如果你初来乍到的话，就需要很大程度上你要依靠学生自己的这个领悟能力。那么在 VIE 的春季学期，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练习场，因为我们的老师呢是知道就是中国学生没见过这种学习形式或学习方法，所以他们的教学更具有针对性。这是我们花很大的力气来帮助学生在未来高中学习里头让他们具备足够的真实的英语学习能力、学术学习能力。好，我们说完了 VIE， 我们再说一下在国内的学生们，因为在这一方面不太容易得到这个类似的锻炼。因为我在四年多以前呢，我在国内试图开设同样的课程，就类似这种课程，但是因为没有相应的学习环境，所以不成功。那我在四年之前就把那个整个的教学全部都转移回美国了，这是我们就是在 VIE 开设的。那在美国教这些东西就非常的得心应手。对于国内的学生呢，我有一个建议，就是读书。这个学术英语的学习应该是从读书开始。我的建议是学生去书店里面找一本自己觉得有兴趣的原版书，可以是分章节的小说或者什么，一定书的内容是你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每一页的生词你打开看一下，大概前两三页哈，大概生词一般每一页在5到10个左右，如果你要想给自己挑战的话，就大概15个左右，这样的难度对你来说比较合适。然后你读书的时候一章一章的读一遍，把生词查出来，然后再读一遍，这样一遍一遍你就可以把这个书读得比较明白了。那么还有一个，读完之后一定要做一件事，就是要大声的清晰的朗读一遍，因为你只有大声的清晰的读出来，你才知道哪些词儿的发音其实你是含糊的，你试图把它吞掉的，这个词儿不要放过，你再把它找到。然后另外就是你断句的时候，因为有的句子比较长，你在哪儿断句其实就表示了你对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理解。如果不是，如果你觉得不是很自如，那对不起，回来再读。你确定能把这个书读明白，读明白之后呢，你再试图去复述或解释，然后看看你自己是否说得出来。所以这个有一点像我前面介绍的或者推荐的就是看电影的方式。好，最后我再说一下托福跟 SSAT 这两个标准化考试的准备。你想申请美国优秀的这个高中啊，你一定是要提交托福和 SSAT 成绩。那我们自己呢，就是这两个标准化考试的考点，同时呢我们也开设就是开学前有托福集训班，开学之后秋季开学后呢，我们也有托福准备这门课，帮助学生来熟悉考试形式，来获得好的成绩。我们历史上在秋季学期曾经取得过托福分数在9月底到12月中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头，两年里平均是增加25分和31分的这个成绩，这个平均成绩的这个提高幅度可能没有哪个机构敢跟我们比，因为一般他们都是说他曾经有过多少个超过100分的学生，而他不会说这个学生在补习之前的水平是多少，而且他也不说他平均学生会涨幅多少，对吧？我们是可以这样讲。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提高的分数呢，不是靠刷分刷出来的，而是他真实的这种英文水平的提高。所以说，有的家长可能会迷信国内的补习机构，说，哎，他们刷分，他们可厉害了，然后担心学生来了 VIA 以后，说你们到了那儿以后，天天上英文课，但是你们不刷分了，所以托福啊 ，SSAT 考试成绩是吃亏，这个完全是没有必要的。虽然这个托福成绩和 SSAT 成绩是个敲门砖啊，但是呢，孩子们进了美国高中学习的时候，实际上他们真的要拿出来应付每天学习的还是他真实的这个英文水平。我今天讲的内容有一点多，下一次呢我继续来讲，就是来美国高中留学在其他方面还有什么需要做的准备。谢谢大家收听。